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想要跟中国打。
对啊，就跟
这句话要跟习近平讲，
对，去跟中国讲，
对，去跟李克强讲。糟糕，李克强已经太地狱了，太地狱了，对对对，太快太快。我觉得我莫草，因为这是。大家好，我是卧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好，这一集我们继续跟 Conny 来聊一下就是民房的议题，欢迎 Conny。
Hello 大家，我是伪叛逆女孩的 Conny。
那上一集啊，我们聊到女性义务役的这个问题哦，那也请 Conny 分享了他的看法这样子。那大家都知道啊，在台湾目前的这个士官兵的比例是高过日本跟南韩，那上一集已经有讲到说就是接近到美国的比例了这样子。对，那目前台湾的军队里面大概有 15% 都是女性的官兵。对，那有些人就会酸说诶，是募不到兵才一直开放女性员额，但 Conny 也有跟我们分享实际上也没真的开放那么多啦，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可能有一些刻板印象的误会这样子。
而且根据国防部的资料啊，其实公认战力很强的美国和法国还有女性的士官兵其实跟台湾的比例都差不多，只比台湾高一点点。那我相信没有人会说哎，美军女性这个士兵那么多，这个战力很弱，他们明显的是很强的一个战力。而且美军其实2015年开始啊，也开始向这个女性开放所有的军队职务，就不会预设说哎，什么职务只有男性可以当，像比如说像被认为最艰苦训练过程最难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或者是甚至开始潜舰啊，都开始开放女性的士官兵了。
哦，那如孔你上一集跟我们分享的差20年的话，我们差不多
2035
年的时候就可以期待令人害怕的。
没有了，其实要补充一下，就军队目前应该是只剩下潜舰的职位没有开放给女性。
嗯，
对，
所以其实目前都有开放，
就是法律上面规定就是都有开放了。
包括像海军的这个舰艇
陆战队之类的，
对对对对，其实都有开放女性。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嘛，军队文化，就是你开放女性了，不一定女性会去申请，然后再来就是女性去申请了，不一定会上，对，
哦，
到底制度上平等，但是文化上可能
还需要去加强，因为到底是谁选择这些人可以来受训的，那也是交由那些在军队里面服务的人啊，那他们觉得谁有资格，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对，那这个筛选的部分，它其实是没有真的一个明文规定说你要选哪一些人，哪一些人你不能选，所以说在这种模糊的状态之下的时候，好像女性要再往前进一步还需要一点时间啊。
因为台湾其实从1991年就有招女性军官跟士官，但好像到2007年才开始招女性士兵。对，那其实这十几年来，就从07年到现在有更多女性加入了。对，但在民间的讨论上，就如我们前面聊到的啦，就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诶，女生又不用当兵，有什么资格讨论国防跟民防，那我们就非常需要像 Conny 这样子的人可以让我们 tag 出来吵架，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直接在站资格论嘛，但其实又面对比如说国防民防这一题，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当过兵的才能谈。诶，我知道 Conny 你现在的身份，你有当过职业军人，而且你现在好像有在帮忙这个推广全民防卫的观念，那你自己在怎么看这题资格论的问题？
资格论我觉得我自己蛮讨厌这个资格论的，因为我自己就算已经当过兵了，但是我以一个女性的身份退伍，我在刚退伍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去谈。
Even 你都会觉得好像我不该讲这件事情。
对，我会觉得说哈，我才当六年而已，我有什么资格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女性军人就是算是比较长期在军队里面某一种被否定，他虽然说没有直接否定你的能力，但是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性别在军队里面并不是一个真的那么受欢迎的性别的时候，你会对于自己的能力是会有一些质疑的。我其实刚开始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一年的时间吧，就慢慢的去思考说我可以怎么去谈我的国防。我会觉得说当大家在讨论说到底谁有资格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有当兵的经验你就有资格谈吗？并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你没有当兵的经验你就不能谈吗？ 吗？并不是啊，就是像我一直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听到的嘛，战争其实是跟所有人有关系的、嗯、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有没有资格，战争不会因为你有没有经验，战争就跳过你、哦、你没有经验战争就跳过你了，
就拿枪对着你说、欸、你有没有当过兵？没有哦，下一个没事
个、
哦、抱歉抱歉找错人，
确定一下说哦这是女的我先不炸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话，那每个人当然都有资格谈啊。我就很讨厌就是别人就是说你女生又没有当过兵有什么资格谈，你这个制度也是我们缴纳税钱、嗯、我们就是也有缴纳税钱，也有参与这个国防的制度，那为什么凭什么不能够谈？有什么性别是被排除在 这外面的吗？其实它不应该啊，就是军队的建制很多时候也都是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只是在之前可能大家比较没有这么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通常就是嗯，一般人是不太会去碰触这样子的议题啦。嗯，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整体来说是一个社会刻板印象，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改变。对、嗯，那希望这几年这个、嗯、大家可以有更健康的讨论。对，不过讲到更健康的讨论啊，其实之前公视主题之夜做了几集节目在讨论战争这件事情，但就是内容有一点尴尬，比如说，
口里是不是有上？
我有上那个女性要不要当兵那一集。
对，那因为像他们做几集节目里面有一些这个参加者的发言内容就引发讨论，比如说有人就会说战争要交给专业的人处理啊，然后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学者就讲说什么只要跟中国好好谈，不要招惹中国，就不要投资那么多资源在国防预算上。那我想要知道 Connie 通常会怎么回应这样子的说法呢？
其实啊，我会觉得就是他所说的战争交给专业谈这件事情，这个蛮有趣的，就是我某部分是同意这件事情的，那同意的部分是我同意军事是一个专业，是一门专业、嗯、我会同意这件事情也是因为你必须要肯定职业军人他是有他的军事专业的。我觉得这现在在台湾是一件很缺乏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军人就是很废、嗯、没有战力，然后他们的那些军事专业到外面来没有用。其实他这个想法他也甚至是充斥在军人的整个群体里面，
他们自己也这样觉得，
没有办法去肯定自己的专业，嗯，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很少人可以去谈论的，甚至是在军队里面，就大家就会说要保密啊，然后就不太会去谈论自己的专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必须要肯定的是，每个军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专业，但是战争只交给专业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它是有问题的。对，因为我们打仗的时候不会是只有军人在打仗，嗯，对，那你这军人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其他的人也应该要做一些什么啊？我们不可能就是在军队里面，我们在强调团队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哦，前面有人在努力，后面的人要去支持他们。如果没有支持，没有去支持前面这些人的话，那其实这个团队是失败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说前面的人在打仗，后面的人也很重要。那这后面的人是谁？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些一般的民众，不管你有没有当过兵，或者是你现在是后备役军人，我自己就是后备役军人，那或者是一般的你完全没有当过兵也没有碰过任何军事的东西的民众，我们都可以在战争的时候成为军队的后盾，
或至少不要扯后腿，不要在那边说啊，不要跟中国打就好了。
对，就是
Shut up
不要跟中国打的这件事情是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人想要跟中国打。
对啊，就跟中国讲，
这句话要跟习近平讲。
对，去跟中国讲，
对，去跟李克强讲。糟糕，李克强已经太地狱了，太地狱了，对对对，太快太快。我觉得我们莫草因为这几年都在讨论民防这个题目啊，我觉得刚刚 Connie 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战争这个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军人很重要，但是其他不是职业军人的并不是说 OK 那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吧，好像来看球赛一样，并不是。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那种感觉，就是 OK 反正如果要开仗，就是这群人和这群人，就是两边的所谓的职业军人或是军人在对抗。但我觉得现在战争其实看到比如说像以色列嘛，或者像乌克兰这样的状况，就知道没有，完全不是这样子，这是传统想象的前线已经没有那么明确了。
或者是我觉得退万步言、嗯、就算是用看球赛的态度，你至少要支持你自己这边的队伍吧。对
对
对，像刚 Conny 讲的，就是社会可能还是有一种觉得军人很废啊，然后不相信国中华民国国军啊。但我知道之前看到一些资料，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收到资讯，可能都觉得中华民国军队一定会输中国。但这几年我们就知道，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对，就是至少我们要有信心，对，然后要不要扯后腿？
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刚刚前面 Conny 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像 Conny 自己，你看他刚刚在我们休息时间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他受的这很多的这个专业训练，不止一个两个人份的这样的专业训练。但即使如此，他可能在退役之后也会想说，哎，我这样好像我真的能够跟大家介绍国防吗？好像我也不是真的那么专业。这种感受导致了什么结果？真的会去浮出台面这边宣称军事专业的人，往往都是一些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专业的人。
没有，我觉得刚刚那比较是性别问题。
好，我不说话了。
对，就是你知道公共空间的这个女性话语权的问题啦。
对，确实就是有些人讲话特别大声，但是那些人不一定是最专业的，所以一般民众所观察到的反而都是我看到怎么都是军人，好像都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在发声，所以我觉得反正
可能也不是军人。
哦，对啊，
对，因为也没有先把那个证拿出来检查一下再讲话，也没有，
所以变成说整个社会对于军人的信任程度是很差的，
可能是中国党害的吧。
某某党、圈圈党，他们很多部分去立委，要用逼，好像
应该
好像不用啦，本节目不用，
本节目 diss 中国党是很正常的事情。
啊，抱歉，我要回来。那所以我觉得刚刚讲到民防这一题的时候，我有想到另外一个情境啊，就是尤其比如说可能的战争，可能的这种大型灾难的时候，比如说之前啊，比如台风啊，或是淹水什么，我们其实刚刚看到都是第一线救灾的时候，哎，军人反而又被调去救灾。但是如果今天发生的是战争造成的灾害的时候，你会希望你的军人，就是因为可能也许有发生一些空袭啊、轰炸等等，你军人不只要在前线作战，他要同时出现在这个家园中帮忙打扫清洁、帮忙救灾等等。那这样的话，就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战力发挥在最有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Conny讲，我们的民间的力量就要把它补起来，你必须要有这个民间力量去恢复我们日常生活的运作，才有这个后勤嘛，让整个社会运作，让军人可以放心的在前线作战，后面有人顾着。
对，那因为如果谈到国防民防啊，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想象或者是想到的那个画面，就是男生聚在一起聊当兵经验，比如说爸爸们就是超爱讲，我爸都退伍可能有50年了吧，然后到现在还在讲当兵的经验。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场合真的是非常的少见哦。对，因为我们可能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军武迷啊，然后在网络上谈这些军武科技的发展啊，或者国外的战争等等的情况。那我觉得那可能对一般人来说，像对我自己来说，就我虽然稍微关心，但我也不想听那么多军武的细节这样子。所以我想要问空你啊，就是如果对于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我这样子的一般人，那比较没有对这个议题这么熟，但也想要了解，那可能会建议怎么入手，或者是怎么开始谈呢？
我觉得现在的资源确实比较多了，因为像我草嘛，然后黑熊那边也有做蛮多的东西。那我自己前一阵子又到激进的一些党部，然后他们的党部，他们现在甚至有在做一些小卡，是告诉大家就是空袭的时候能够怎么办，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再接触更多一些国防资讯的话，我觉得可以真的从民防入手。那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比较希望能够做的事情是把国防跟民防接轨接在一起，当这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它应该要是一个连续体。这个连续体是军事专业跟民间，它必须要是一个连结在一起的。只是在之前，中间是非常断裂的，就是在大家还没有开始关心、关注战争之前，国防跟民防这中间的连结是很难看见的。那尤其是说军队虽然说很努力的在做，但因为他们全民国防其实做很久了啦，这是什么营区开放啊，或者是说军队去帮助邻里啊，去
敦亲睦邻，
对对对，这种事情其实蛮长，军队以前就已经在做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跟从民间再做回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军队之前在做的时候比较像是国军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或者是说你来我的营区里面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很厉害的东西，
看一下我们很棒，
那个他者的感觉，并没有，
对对对，就没有
inclusive 进来，
对对对，你就没有跟这整，你就是只希望人家来帮你拍拍手这样子。我讲的有点难听，但是我个人的感受确实是蛮直接的，是这样。但是你真的是可以在这些进入军队的过程之中， 如果你真心想要学一些什么的话，确实真的可以学到一些什么。像我自己之前啊，就是前一阵子我还仗着我自己现在有学生的身份，我就去报名了那个暑战营。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高中的时候很想要去参加的东西，但是我那个时候太抢手报不到，所以我现在就是好，我现在还有研究生的身份。
所以说你退役之后你又以学生的身份，
对，就是去报名了暑期战斗营。我就想说我去看一下他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我就先不讲我自己感受到的心得啦，但是当我真的进到军队里面的时候，确实是可以接收到一些军事的资讯，但就真的很浅薄，因为军队还是一个尝试着在那群众进去，但是你同时又要保密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很多的东西军人是讲得非常保守的。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哈，我想要知道军事的东西我就去找军人聊啊，没有，军人不会告诉你什么事情。
就他就是要讲什么他也会觉得有点、就是、
卡卡的，
不确定，
会自己对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勒住这样子、对，所以说如果你民众真的想要去接触的话，或许是从民间这边去接触会更好，因为军队的提供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会很军队。
我懂懂，
就是像记得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之前国防部有出民防手册、对，但他的民防手册就很军队，
对，
他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找谁，你就去找谁，然后去扫 QR code，
对，
完全可以想象，因为我们刚好卧槽，我们自己也有做嘛，我们大概我们比他们早出一些些时间的，早出一两个月这样。我们原本是有这个怎么记者去采访访问，因为一开始是认为说行政院国防部他们好像没有要出了，所以哇好，他们不做，我们民间自己来做。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后来他们好像决定还是要做。那想说，哎，这样子后面我们会不会跟我们打架？后来我们一看到国防部的版本，我说哈，太好，放心了，
安心了。
对，因为他那个就是我某些程度我看有些内容，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有努力过，他们很努力的想要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啊，这个时候我要跟别人讲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就像 Connie 讲的，他的很努力的结果就是 OK 啊，如果断电了，你可以打电话给台电。那如果没有水，你可以打给自来水公司。我可以想到他们可能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哎，对，我要跟大家讲，可以打给台电，要跟大家讲，可以联络自来水。他不知道民众在想什么啦。
对对，
他没有办法以民众的出发点视角去想说 ，OK， 这个时候大家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会用什么样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个能力，当然有，比如刚刚讲到，有些是机密的问题，就不能公开给大众讲。但是如何有效的跟民众沟通，我觉得国防部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
我觉得那部分给国防部反。然后像刚刚你讲到的啦，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可能比较可以从民防这个部分入手嘛。对，那诶，我就是有观察到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大家最近在讲说这几年民防活动比较多之后啊，很多人去参与活动，就发现诶，这个活动上面女性的参与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对，就发现台湾女性在民防的行动力是很强的这样子。对，那甚至卧槽之前有一篇报道啊，这报道标题叫做诶，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守卫家园，首批台湾社区紧急应变队七成是女性。好，这个报道我们可以再放在资讯栏的地方这样子。因为记者就发现说诶，这个台湾社区紧急应变队里面的女性比例很高。对，那想问空，你之前参加相关的民防活动之类的有类似这样子的观察吗？
我在黑熊有当讲师，那其实在黑熊当讲师的时候，我大概如果看一下男女的比例其实是一半一半，有时候甚至是女生更多。我觉得会这样子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女性本身就没有一些管道是可以去接触到军事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她可能就会比较积极的愿意去学习这件事。那很多男性他可能自己之前有一些义务役的经验嘛，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有经验了，我为什么要听这些东西，有可能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说可以看到在这些民防的场合里面女性的比例高，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所以才愿意来上课。但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是足够的，或者是说你已经这些都知道的话，那你当然就不会过来求职，就是不会想要来学一些东西的。
所以比较像是过往这个国防教育里面女性缺乏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民间办的活动就大家比较想要自己去补足。
我觉得也很像整个社会之前其实是不欢迎女性参与讨论这个题目的，就是刚之前提到嘛，可能在中学阶段男生上军训，女生就啊你去上护理，所以从这个时候就把你给 区隔开来，然后又提到就是说他进入这个在社会上的接触经验不是很愉快，为什么都听到一些阿公阿伯在那边聊50年前的当兵经验、嗯、所以学习听到的国防经验都不是很愉快的。
对，还好我们现在民防推广有很多不同的单位大家可以各自选择喜欢的东西的
对，
我想要补充就是我刚开始在谈我自己的军事经验的时候啊，其实我也是一直在想说我很讨厌之前很讨厌听到男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军事的那个方式，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讲出来我自己的军事经验才不会跟他们一样，
光是你讲就跟他们不一样啦、哦、
而且对，光是你讲就不
一样，
而且有这个 meta 就是有意识到不能够像那个样子，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你心里有这个想法或有在在意就已经不一样，
对，不要 mansplaining。
对，
怎么样？你很害怕是不是？
对，我一讲完，然后没有人接我 mansplaining 的话，
你很棒，
你很棒。
不是啊，
我再休息三十秒不讲话。
对，好，没关系。那因为其实像卧槽这几年，就是有尝试做了一些努力啊，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去采访一些大家正在组成的民间的团体啦，那或者是制作公民行动指南的手册啊，或者是讲座等等的。对，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是有的时候谈到战争，或者是我们如果跟身边的人聊，比如说我跟我健身教练聊，健身教练就说，所以现在是要开打了吗？我觉得这题真的好难回答，我就是蛮想知道如果空你遇到会怎么打的、欸、
已经打了
对，我们现
在
就已经在战争之中，
战争已经开始。
对，就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开打了嘛，我就会开始跟他啪啪啪啪 一连串的，就是跟他稍微解释一下这样子。但是
解释资讯战、认知战的部分。
对啊，就会开始跟他说，就是欸，你平常生活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最近很多的中国的资讯越来越多了、嗯、对，那滑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常滑到一些抖音还是什么之类的，就连脸书上面都非常多这样子的影片。嗯，所以说这也是其中一个战争的方式嘛，他就是要在这个你在很快乐的时候就默默把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就
洗过去，
植入到你的脑袋里面了、
嗯、所以其实是现代战争的想象已经跟过往非常不一样，不是说炸弹掉下来才是战争的开始。
对啊对啊，所以就我觉得其实最近的观察跟前几年的观察蛮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嗯，因为在之前的话我想要开口谈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尴尬，因为大家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情、嗯、我如果提出来的话就好像我是一个什么
好战分子
之类，或者是说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要在这种时候突然谈到这个议题。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想要做国防关我什么事，因为我会觉得说这个议题是重要的，但是它离民众太远了，所以我才会想尽办法，就是想要用从不同的面向去切入国防。那我自己比较擅长的就是从性别去切国防，那我在那里面也谈了非常多，就是可能性少数跟国防的关系啊、嗯、或者是说我之前甚至谈过转型正义跟国防的关系，就是我自己在谈对，就是从各个面向去谈，就想要让大家觉得说哦，国防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只是从什么样的面向去谈。而且之前这也是国防部不会告诉你去看的地方，因为他根本就不希望你去看见这些事情啊。当民众开始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代表国防部要开始转变了。
哦，他会怕，他会紧张，有人在看他。
对，
或者是可能就会有一些更多来自民间的压力跟讨论。
是啊，是啊，我觉得军队他要前进，其实最大的动能应该都会是从民间而来的。嗯、对，他要从自己内部去发动一个转变，蛮困难的啦。
这让我想到有一个，就是其实做很久的一个调查，我记得应该是政治大学跟国外杜克大学的一个民调吧，他每年都在做。然后反正题目也很常见啊，就是说诶，大家到底如果发生战争啊或者什么，那你台湾人有没有抵抗的意愿意志。那那个数字当然可能也许不同机构啊不同民调之间大概会有些高高低低，但是普遍来说大概都有六成上下，就是这个数字其实在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都是高的，这可能出成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其实相对其他国家并不低，是蛮高的，表示说诶，我们大家其实都有抵抗，就是捍卫自己家园的意愿。但他另外一个数字就很恐怖，就是那你对自己国家的这个军队有没有信心，那那个我记得数字大概是三成上下。所以我觉得这个
太悲伤了吧，
这个感受就是其实大家是有那个能量，包括诶，其实大家很多人是想要讨论的、嗯、很多人是想要参与，我想要学习，但是我觉得国防部也很可惜没有开放这个门让大家有效的去学习。好的是现在有民间的团队就是撑开这个市场，这个能量就是 如果你们想学更多，你们可以来我这边，来哪边去哪边。那我觉得现在期待就是用政府把这个能量给接起来，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从民间然后慢慢的引导国防部啊或者相关的民防国防的改革。
我要谈就是教招的那个时候啊，我自己有回去教招，就今年是第一次开放女性回去教招嘛，然后我就听那些长官在聊，他们就谈到民防的时候啊，有的长官就说哦，民防我知道啊，那个黑熊学院啊，所以其实军队里面的人也有在耳闻，就是民间到底在做一些什么。
他有评价的感觉吗？对于这个事情
他其实没有评价、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军队目前还在观察，
或他至少知道了，知道就是一个好的开始，知道民间有更多想法。
对，
至少这个没有迟到20年，不然他们要2042之类的才会跟上。听说有黑熊这样子。
对，但是他可以感觉得到军队一直有尝试着想要去回应，但是他们就真的比较保守。会需要一点时间来去接轨吧，我在想。因为现在我感觉到民间其实是蛮积极的，比较想要跟政府去合作，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就我自己的看法，我会觉得民防这件事情说真的到最后应该也是要由政府来主导啊，而不是只有由民间的一个团队来做主导，这件事情它会没有那么合理啦。
或者是要跟政府的一些资源做接轨，
没有错，
比如说民防大队之类的。
对，就是在现有的编制，
大家又就是露出了尴尬和不适应的微笑。
我不知道能不能我讲我们这个我们卧槽最近了解到一些民防大队的事情，
可以吧？你说，
就我们有同仁啊，就想说，我们自己做这个题目嘛，所以好像应该亲身去试验一下，去那个各地派出所，其实都会招募民防团队嘛，他就真的去派出所去参与了，所以他大概就是这两三个月加入嘛，然后要去领制服啊等等啊一些有趣的事情就先跳过。但是呢，他就接到一个同事问这个我们新加入的这个同事说，你们好像也有在做民防的议题嘛，那你要不要下个月来我们这边分享民防在做什么？就想说，等一下，你们不是
卧槽去跟这个民防单位分享怎么做民防。
对，就觉得好。一方面很开心，就说表示
我们
的专业得到信任，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去分享那个推广我们想要关心的议题，但还是会觉得等一等，所以你们之前
这是空的。
对，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所以这也是鼓励大家，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很废啊，民防的这个都是阿公阿嬷不知道在干嘛，在那边
没有
知道
阿公没有阿嬷。实际上是这样。
是
对不起。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去参与，你想要改变，你就可以你自己去参与，你就会成为那个就是那个团队里面最顶尖最 top 去影响他们的人。
真的是不是民防其实在这之前是一个老化的状态。
或者是比较跟地方的这种联谊或政治结合在一起，并不那么有真的民防的效果这样子。
对，我们之前很就是常互动的一个立委，他很关心这个题目，民防的题目，他对民防团队印象是什么？很能喝。好，这也是一种战力啊。如果
这个战力也不错啦，
如果这个真的运用到，
那就身体不错。
对，
从这个角度来说，
可以的。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想要改变这个样态的话，就是自己去加入，慢慢去讲究，不是说洗啦，去影响，然后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态，就是有人开始做，就会有慢慢改变这样。
或者是有更多这个比较偏我们立场的人参与，就可以稀释一些这个。
对，确实，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把你自己的政治的意志把它带进去嘛。当你真的有在做，就是只要有人在那里，那个位置它就会活起来啦。讲真的，对。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斗位置。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让这个周边单位活起来的方式。好，那因为其实当然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些战争啊，或者谈民防，当然是我们都不希望战争发生啦，并不是聊这个话题是像某一些这个反战学者说的，反战要加一个引号，说的好像是我们很希望战争，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战争，但我们都知道台湾面对中国的侵略，那其实是叫习近平不要侵略嘛，就问题在那边，如果不去面对的话，其实是伤害到台湾自己啦。对，那因为明年初接着要选举，所以我们谈民防，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又要用中国 果威胁来卖芒果干啊，催政党票啊等等的。对，但其实真的是跟选举没有关系啊，战争说来就来嘛，比如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或者是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这些事情都跟选举，或者是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独裁者在想什么。
对，所以我觉得以台湾的状况也是更特别，我觉得大家可能谈民防有时候谈到是什么一种有点像是防天灾的概念，那是也许我们台湾很多地震很多台风，
对，讨论地震你不会说你期待地震来，
对，然后你不会说我加个门锁那我在挑衅小偷，
对
不对？那我觉得用天灾比喻的话，那台湾在中国旁边本身就是一个天灾的概念，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做好准备，不然你要怎样，你我们不能就是搬到太平洋的另外一边嘛，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做好准备。而且就有些可能政治人物啊，他们可能想说哎，没有啊，我们可以跟对方谈判啊，这个我们跟他谈好条件啊，他们可能不会打我们。但是我觉得必须要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和平不能够依赖独裁者的良心齁。对，而且这个你看他们自己这个，如果以中国个最可能的侵略者言，他们在最爱党的人都会被这个可能消失啊，或者不见啊，或是很年轻就过世。那我们不能够依赖这个嘛，我们能做的就是什么，我们能做就是让我们大家自己都有一定的防备能力，不管在国防层面，你军人有军人的专业，那一般民众你如果有一些自救然后甚至救人的能力，这样子就整个这个社会的韧性就会更强。不然如果只能说是像一些所谓反战学者提的，就是啊，我们就是放下武器啊，我们好好的坐下来谈，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战争。 OK， 如果有那么好的话，我们刚刚听到什么乌克兰俄罗斯那些就不会发生。
对啊，难道乌克兰没有尝试过跟俄罗斯谈判吗？
真的
其实有。
对啊，对，所以其实与其把这个和平希望放在独裁者认知上，这样还不如我们自己多做一些准备啦。对，那比如说刚刚讲的说诶，可以在民防的不同的训练的单位去参与啊，然后或者是什么地方的这种民防大队，或者是地方原本既有组织大家可以参与啊，那或者是如果以这个一般个人的日常训练或者是日常准备来说， Connie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听众什么样的建议这样子？
日常准备哦，我自己是有听朋友就是他们也都有再准备一些防灾包，或者真的是一些体能的训练。
嗯，
对，因为你在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体力啊。
嗯，
对，如果你的个人本来的体能就好的话，那你在战争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撑更久的。那我觉得还有日常的准备是你可以开始观察你的周遭，就是你住的地方可能你的邻居是谁，然后你身边的比较常接触到的人是谁。我觉得就是跟为什么需要兵推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自己在战争发生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去设想说，哦，我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如果这个时候在家里，那我出去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人，那这些人有没有需要我的帮忙，或者是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还有我自己可以多准备一些什么。对，就是这些都必须要事先先预想好的，才不会说真的在战争的时候你毫无防备，或者是说自己也变成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我相信在收听就是这个频道的听众们可能本身就已经有一个多余的能力是可以去协助他人的。那像我自己就是最近就会开始观察说，哦，我家其实隔壁是有妈妈带小孩的，或者是说我家楼下有一些老人家，那就大概记得说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彼此互相协助的。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需要去想远一点啊。因为我们现在在成平时期的时候，说真的要想这件事情它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你也根本就不会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但至少你要把自己的感知打开，就是我知道说我自己的身边的人我要再多去关心他们一点这样，
或至少肌肉不会背叛你啊，大家练身体这个
练起来练起来
总不会有坏处。对，健康总是
蹲起来，对，
健康总是好事情的。
对对
对，或是像刚刚你讲到准备这种紧急避难包啊，那因为卧草公民行动指南里面也有推荐大家如何准备，我觉得其实是任何时候作为台湾人应该都蛮实用的啦，因为台湾毕竟也是一个地震啊淹水啊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做这些准备绝对不是我们挑衅啊或者是好战什么的，而是像刚刚你讲的一般有兵推，那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也可以做一些沙盘推演，去想象面对极端情况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准备这样。
而且刚刚 Connie 提到就是去了解就是社区，甚至就是不是你个人而已，个人家庭然后扩到社区，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像日本这样子，日本也是一个就是很多天灾的地方嘛，我记得应该是他们的阪神大地震吧，那他们其实有做一个统计，就生还者的统计，他们其实说生还的比例 是自救的人是 70%， 然后他人就是不是国家，就是他人邻居啊社区周边的就是 20%， 只有最后 10% 的人是最后可能国家的力量进入之后才救来救的。那是因为就是第一时间灾难发生的时候，国家资源也许要会暂时的停摆，或是受到这个很大的打击，他没办法第一时间就投入资源去救助。那只是地震，但地震也很严重，但是如果今天发生的是更复合性的灾难，比如战争的时候，他更难有资源去投入在救助一般的，就进入社区去救一般民众。所以真的自助，然后如果你有这个等级练得更高，你有这个比如说你有这个学习救护的知识，学习救灾的知识更多的话，你去救你社区周边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如果每个社区都有一个 Conny，
哇好安心啊
不行啦，我们每个人都要当我们每个人都要当这样的人啊，都要学习的去当，不一定能够当到百分之百，但要学习去当这样的人。
是啊，但那如果说你自己还有一些额外的能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再去多学一些其他的技能，就像是有一些无线电的征召，其实民间无线电证照是可以考取的，它考取好像也不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当你自己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你在战争的时候可能也会也可以派上一些用场。那像是最近无人机也很夯嘛，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学的话，那在拥有这个无人机证照的时候，你在战争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用到你真的不会知道，只是这些技能就是你必须要去发挥你自己的想象，我自己手边会的技能我可以在战争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用处，就是真的很凭大家的那个想象力，还有你愿意投入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啦。说真的，就是战争发生的时候，前线的人真的在打仗，那我们后面的人就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扯后腿，就已经是对国家跟前线很大的帮助
的。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是Conny对于个人准备啊，然后或者是我们自己参与民防的建议，或者是有一些想法这样子。那我想知道说，哎，如果对于比如说政府端、学校端，在国防民防可以做什么？Conny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政府端他现在应该要再更积极一点的去调整，就是所谓的民防大队，或者是说现有的体制，就是政府端这一块应该要再多做一点调整啊，因为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再更多的琢磨在民防的这一块。那学校的部分我觉得也很需要，就是有一些资源是进到学校里面去宣导着，诶，战争的时候，或者是说甚至是你民防就像平常就是卧槽在做或者是黑熊在做这种东西，它其实也应该要进到学校里面。因为我之前有去做一个演讲嘛，那就有一个老师他就提问，就问我说，好，如果我真的在战争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发生空袭，老师身为老师我要怎么去指引我的学生。对，就这件事情老师们在学校的老师们其实也会很好奇很困惑，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可能就是在我们谈个人民防的时候比较不会去谈论到的，在我们谈我们要怎么去保卫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少去注意到说，诶，当有一些集体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去到就是去宣导让大家都会知道，就是我们地震会有地震演练嘛，但是我们在空袭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个空袭的演练吗？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没有看见的。
那个警报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是不要不能出门买东西这样子
想说，哦，我的Uber一卡在路上
对
只在乎这个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政府可能可以再去做更加琢磨。虽然说今年也有看到就是不管是万安演习或者是其他的演习，政府端他已经有在更实战化的去做，而不是真的只是在表演而已。对，我觉得这点是蛮值得去肯定的啦，但还可以再做的更多。
有，我们也有看到我们办公室附近的公园，其实就是原像被指定是防灾公园嘛，他们其实真的就做一些演练，就是如果真的发生大型灾难的话，可能就是疏散的地点，你可能会在那边有帐篷啊，那有些他还有蛮特别，还有那种我们那种看到帐篷还有说啊，这个是那个给动物的，就是如果家里可能有陪伴动物啊、宠物啊、猫狗等等，你可以在那边，然后你可能是就家庭式的帐篷，你有这个单身 的人的帐篷，然后还有不同的这个什么心理卫生，就是如果你有一些压力你可以去那边舒缓的一个空间，所以确实是有在做。我觉得但现在都比较像很点，就是每个县市也许有些示范的点这样子慢慢去测试，但 有在进步，但我们怕就是这个太慢哦，因为就是这个时间，这个中国不知道会不会等我们啦、
啊。其实习近平的这个想法很难预测的。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希望那个能够加速。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这是政府的这一块，我自己也觉得就是谈到另外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是后备战力，
嗯
嗯，因为这块也是之前大家比较会忽视的，就是教招这一块嘛，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军队啊，其实更多的是依赖后备军人，而不是只有就是前线的军人这样子，我们后备军人的人数是远超过就是现在现役的军人的。那之前的教招其实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男身边多少应该都有男性朋友在抱怨说，看为什么又抽到我不要去点网站不要去点教招网站，不然你点上去你就会去教招就大家这是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啦。但是到今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关于教招的这块、
哦、新的教招是不是
对新制的教招14天的教招就有更精实扎实的一些训练、欸、
所以你上次有说你有去教招是就是新式的教招吗？
没有欸，女性加入就是一样是5到7天的那一种、
哦、你会被差别待遇，就是你就去这边吧这样子。
哎、欸，对，因为你知道我那时候还特别去问他说我教招我可以自愿去报名14天的吗？他说女生现在没有就对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这个生理性别是被排除在这个东西之外。
我想要去接受多点训练，但是你不行。
对，甚至是好，我那个时候也会就也觉得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是，我是到教招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就有特别提到说后备军人有晋升的管道嘛，就是可以在往上升迁、
哦、后备军人还是会升升等。
对，然后但是他就特别补了一句，但是女性的军人现在没有这个管道，女性的后备军人没有这个管道。
为什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你后备军人他其实就变成是说你平时的时候你是后备军人的状态，你战时的时候你就会转为现役、对，你就会被招回去的时候你就直接变成现役，那你就会有你现在的那个阶级、所以说如果女性军人是没有这个晋升的管道的话，那就代表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个阶级，你不会随着时间然后不会随着你的经验这个东西是往上升的。
但没有原因，就是因为生理性别，
没有，就是因为之前女性没有加入教招
啊，
所以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的。
OK，
对，我是这次回去教招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件事情啊。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回去教招了，那我们有这个相对应的升迁的资格还是什么吗？就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没有看到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也都要想到，就是发现就是说好像真的有在往好的地方改，但是那个速度让人很担心，让人害怕。
对啊，就是像对今年我们回去教导确实有感觉到说他们在尝试做一些调整啊，然后也不像是之前教导就会回去坐在营区里面
看影片看电影。
对对对对，
我还有听到一些朋友他们回顾都是这样子。
对，然后看就是没有干嘛，然后就过了5天，然后拿了很少的钱。
诶，那关于这个新旧制教招的比较，卧槽也有文章的，一样可以放在资讯栏再请大家参考。
对对，就是两个其实差蛮多的，包括一些设计的训练或者是专业的训练，其实都改了非常非常多啦。那我觉得其实后备军人就算是职业军人然后跟民间之间中间这个非常我们刚有谈到嘛，还是比较缺乏可以补上的这一块，但之前大家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重视这件事情，那后备军人的这个身份好像也没有非常被在意啦，
没有被认真看待。
是啊是啊，但是在美军其实他们的国民兵就是一个后备的制度嘛，那他们那个后备的制度其实也在战争之中或者是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土防卫这一块是占了蛮大的比例的，而且他们真的是有在做训练。
因为我记得在做很多这个国际啊不同国家之间的军力比较的时候都会提到，哇，台湾有上百万的后备军人，然后那个数字看起来就哇、哦、
But
然而就是略省略刮胡，我们就不要问很恐怖。
对对对对对，就会蛮可惜的啦，因为你这些人有这些身份就代表你还在管制当中嘛，那这个管制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运用这个人力，那也是蛮可惜的。
听起来是慢慢有好的开始，
希望
可惜太晚开始。
对，
不会啊，但我觉得整体这个听起来我们还是在往这个
好的地方前
进，对 对, 对，往好的方向，
希望明年1月之后还会继续往好的地方前进。
嗯，但是大家这个要慎选的头，
还是5月就
救命的，就大家这个慎选候选人这样子，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候选人关于这个安全议题，
好好
国家安全议题是，
不然就不用再投
什么样的态度这样子，对，不然下次就不用投票了。好，那今天很感谢就是 Connie 来到民防关我什么事这个我们的节目，对，那在推广过全民防卫议题上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样为叛逆女孩 Connie 的节目也请大家就是多多的关注这样子。那民间政府的加入也希望就是像刚刚前面讲的，可以一起变成一个对政府一定程度的压力啊，或者是至少凝聚大家的共识跟民意同样的想法这样子，对，分头努力，希望在国防跟民防都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对，好，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先到这里，
对，非常谢谢 Connie，
对，感谢 Connie，
非常谢谢你们，
谢谢
大家，拜拜，
好，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拜拜。不吵民防共有什么事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变得有趣生活化，让更多人一起了解全民防卫的重要性，欢迎把节目资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 follow 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频道。